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。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。这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特别与您思想话语的能力。
不过有趣的是，无论人类在思想交流上是多么出奇的复杂，无论那个特殊的文化是多么的原始，他们总是能够心领神会地交流思想。
在这次的查经节目中，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留意神的作为。神看见地上的人骚乱不安，于是将他们分开，免得互相厮杀。进入创世纪第十二章，我们会看到父神借着亚伯兰的后裔建立他的国度。亚伯兰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。这个事件足以显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创世纪第十一和第十二两章经文我们会稍微的看快一些，请留意收听查克老师的分享。请看创世纪第十一章从第五节开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主内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，我们能得着属灵的喂养。您收听这个节目之后，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收听心得，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。请您留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播报的电台地址。好，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。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十二节说，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。14节说，沙拉生了希伯。我们一直追踪到亚伯拉罕，实际上我们要集中谈谈亚伯拉罕。请看创世纪第十一章的26节，圣经说，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究竟亚伯兰、拿赫和哈兰三兄弟这样的排列是不是他们出生的顺序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，他拉究竟是多少岁呢？我们也不清楚。亚伯拉罕有可能是第三个儿子吗？我们无从查证。总之，他拉活到70岁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在这以后呢，他又活了许多年。创世纪第十一章的27到29节里说，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哈兰生罗德。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。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他的兄弟哈兰最早去世了，他结了婚，生了一个儿子罗德。其实呢，他也生了几个女儿。创世纪第十一章的29节说，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所以亚伯兰是娶了他的侄女。亚伯兰呢，后来叫做亚伯拉罕。创世纪第十一章第29节说，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。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。哈兰死了，罗德是哈兰的儿子。因为亚伯兰没有儿子，所以亚伯兰收养罗德。既然他收养了罗德，罗德就跟他一块搬迁，一起离开加勒底的乌尔。事实上，这些假宗教体系 泛神论以及多神论等等，都是起源于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。亚伯兰领着罗德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前往迦南。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。亚伯兰全家都离开了乌尔，往迦南地去。这件事实表明，当初亚伯兰的父亲或许也蒙神呼召，离开这个开始被假宗教所充斥的地区，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去。但是他拉到了哈兰，就定居下来了。创世纪第11章第31节说，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圣经在这地方啊，似乎有矛盾，因为在新约使徒行传中，斯提凡说，亚伯拉罕蒙神呼召，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往以色列去，就是往迦南地去。那为什么在他拉死了以后，亚伯拉罕才去迦南呢？如果你把他们的年龄对比一下，就会发现他拉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哈兰。如果他拉活了205岁，那么他70岁的时候就生了亚伯拉罕，而亚伯拉罕离开了哈兰的时候是75岁。那么70加75就等于145岁，而他拉却一直活到205岁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就出了一个算术问题。怎么解决呢？有没有答案呢？有几个可能性。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亚伯拉罕也许不是他拉的长子。圣经可能不是按着他拉的三个儿子出生次序来记录的，而是按照他儿子地位的高低来记录的。也许他拉70岁的时候生了哈兰，然后70年以后才生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，圣经并没有交代，这是可能的。所以亚伯拉罕是他爸爸晚年才生的孩子，那么他75岁的时候，父亲已经205岁了，这很有可能的。另一种可能性就是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中斯提凡所说的那个他拉的死是灵性上的死亡。你记得吗？在新约马太福音书里记载，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对耶稣说，我要跟从你，但是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这句话是惯常的说法，并不是说那人的父亲刚刚去世，也不是表示耶稣不尊重某某人刚刚去世的父亲。人们这样说的意思是，我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，等我爸爸死了再说吧。这是人们拖延或者是推脱事情的一种说法。你爸爸可能还活着呢，很健康啊，他可能还会再活上50-60年。所以这种说法呢，是用来拖延啊，一种拖延事情的惯常的说法。好，我们明白耶稣这样回应那个人的惯常说法了，以及那句话的含义了。由此呢，我们推断，当斯提凡提到他拉的时候，也如法炮制，照样使用这种惯常的说法，指出他拉来到哈兰以后，由于他在灵性上已经死了，实际上他开始背叛神的道，所以呢，也成为拜偶像的人。因为他拉在灵性上背叛神的道，所以斯提凡说，亚伯拉罕父亲死了，指的是他拉在灵性上的死亡。那时他拉在灵性上向着神是死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就意识到他必须独自出发上路了。 于是带着侄儿罗德和仆人呢等等，还有妻子撒来，就启程前往神所应许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事实上，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，要朝西北方向走965公里。从哈兰往南到迦南地的示剑，则要走644公里左右。亚伯拉罕最后停留在迦南地的示剑，亚伯拉罕顺服神，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然后随着他的父亲停在哈兰。可能他父亲对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地方真不错啊，我们就在这里搭棚吧。”啊，他拉的属灵生命向着神的呼召呢是死了，对神毫无意义。他拉在灵性上是死的，所以斯提凡说亚伯拉罕父亲死了，可能就是指他拉在灵性上的死亡。所以亚伯拉罕意识到他必须离开父亲和父家，独自前往神应许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因为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点算术上的问题就丧失了对神的信心。这里呢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，哪种是正确的呢？我们当然不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创世纪的第十二章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并非完全顺服神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，因为在新约中亚伯拉罕总是被信徒推崇为信心的典范，他是相信神、信靠神的典范，他是信心之父，是信心的最美好的榜样。许多时候，每当我们读到关于信心及信心操练的信息，我们总会说，哎呀，我太软弱了，我把事情搞砸了太多次了，我是肯定办不到的。可是当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并不完全，他的信心也不完全，却蒙神纪念，所以我们也不必非得成为完全人，我们的信心也不必非得完全不可。有了这个认识，我们可以得着安慰。好，神说你要离开父家，可是亚伯兰却带着他的父亲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去，这不是完全的顺服，他们停在哈兰就是不完全顺服神的表现。所以就算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，所以就算你稍稍的退后有软弱的时候，并不表示神就不尊重你，不尊重你的信心，或者神不爱你了。其实呢，神仍然要在你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，尽管你失败了停留在哈兰，这并不意味神的呼召就离开你，使你再也没有机会继续去完成神交托给你你心里牵挂着的工作。许多人曾经在哈兰停留，但是当他应该再继续往前行的时候，他就往前走了。也许现在正是你离开哈兰往前走的时候了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事实明摆在眼前，塔拉跟亚伯拉罕一起去。可能当时这个老人说，哎呀，不要不要离开我啊，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那可能亚伯拉罕说，啊，好啊，爸爸，咱们一起去吧。很可能他在这个方面软弱了，然后呢，他的父亲就成了他的累赘，他跟随神的脚步慢下来了，直到他父亲的属灵生命死去，跟随外邦人去拜偶像了，然后呢，亚伯拉罕才继续往前走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，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现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所有应许全都应验了，神使亚伯拉罕成了大国，赐福给他，叫他的名为大，受到尊崇和尊敬。神又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三节。弥赛亚必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，这个应许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。地上的万族不仅仅是犹太人，而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，那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和第五节说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，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644公里的路途在那个时代的是非常遥远难行的，还要带着许多的牲畜啊等等，确实得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十节里说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，迦南人就是迦南的后裔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那时发生旱灾，当然亚伯兰是向南走，来到别示巴，那里呢经常是闹旱灾，因为那个地方真是非常干燥，是个沙漠地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说，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莱说，别忘了啊，亚伯兰是信心之父，是我们的典范。第十一节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嘿嘿，如果你的妻子已经65岁了，你竟然还能对她讲这样的话吗？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十二节说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他们会带你进入他们的闺房。哦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啊。如果埃及王看中了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就会把那个女人的丈夫啊杀掉，把那个女人夺去当他自己的妻子。所以亚伯兰说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啊。这是第十三节。这是我们的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呐、你看信心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，这件事呢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在我软弱的时候， 我以为神会对我说，好，就这样好了啊，已经给了你很多机会了呀，你呀完蛋了。不是的，神不会这样，他仍然纪念亚伯拉罕，仍然祝福亚伯拉罕。虽然他不是完全的，神呢不会用完全人，因为啊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人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是个不完全的，也不要以为神会因为你不完全就弃绝你。神祝福亚伯拉罕，他呢仍然使用亚伯拉罕，虽然他跟我们一样，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。好，创世纪第12章14到20节，圣经说，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吗？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亚伯拉罕受到法老的特殊法令所保护，不让他被那些想夺走他妻子撒来的人所杀害。好，这次我们呢就研读到这里，我们呢下次继续来查考神的话。
查克老师刚刚提醒我们，神的救赎计划从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就已经设立了。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的总结，请收听。弟兄姐妹，下次节目呢，查克老师将谈到亚伯兰的旅程，并引导我们注意亚伯兰与耶和华的相交，以及他与侄儿罗德的特殊关系。这是下次的节目内容，请准时收听。现在请收听查克老师为我们的总结。如果您有任何的圣经的教训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是想和查克老师分享，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，让他帮助您在属灵上得到更大的增长。好，现在请查老师分享节目总结。
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追踪亚伯拉罕，一直呢追踪到基督。到目前为止，圣经显示了一个国度形成了，人类的救主将要从这个国度而出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来研读查考创世纪的第13章中的宝贵信息，请您记得要准时收听啊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。
欢迎登入www.ccrchina.com 浏览。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 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，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。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给您，下次再见。